大家新年好，
陈牧师，您
陈牧
好，
师，
陈
新
牧
年
师，
好！
您好，
陈牧，新年
陈牧
好！
师，
新
新
年
年好，
好！
欢迎你们在新年的
陈
前
牧
夜
师，您好，
来参
新年
加
好，
读书恩典教会的主日敬
牧
拜活
师
动，
您好，
来让我们的神带领你走进新的一年。这是进入新的一年的最好的姿势。在新的一年里，神要带领你得胜。我喜欢在讲到之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叫斯蒂芬金。他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家境贫寒。小时候，他的妈妈带他搬了很多次家。每一次搬家呢，他都要面对陌生的学校、陌生的社会、陌生的教会，这让他形成了内向和有点胆怯的性格。神特别恩宠小斯蒂芬，神给了他写作的天赋，给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可这个恩宠在他幼小的心里，很可能并不怎么喜欢。也许是因为他经常在黑暗中等着妈妈下班，他的小脑袋里积攒了很多的儿童恐怖故事。神赐给斯蒂芬金的是一个成功的作家的未来，但是神没有替他把书写好，替他寄给出版社，替他把书卖出去，没有拿出一大笔钱来把他的书都买走。神可以这么做，但神不经常这么做。神赐给斯蒂芬的是成为一个成功作家的所有的要素，神赐给他成为成功作家的大好的机会，但神希望他自己把握住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想在生活中得胜，你需要把握住神赐给你的那些得胜的机会。可是斯蒂芬的性格是有点胆怯的，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给自己上过学的高中看大门，给自己的母校看大门。只是神在他内心里点燃的火苗还在跳跃，他的内心里还是充满了盼望。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开流动图书售卖车的司机，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啊，那时候有。他本来很内向，但不知道为什么跟这个陌生人却聊得很投机。于是呢，斯蒂芬就问他，说有没有那种写实风格的儿童恐怖小说？我说的不是格林童话，我说的是儿童题材，但是是给成年人看的那种恐怖小说。司机给他推荐了《苍蝇王》。后来斯蒂芬才知道，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格尔丁的成名作。写儿童题材的恐怖小说可以得诺贝尔奖，这极大的鼓励了斯蒂芬。他开始在工作之余写自己的小说，也就是他后来的成名作《佳丽》。可斯蒂芬只写了3页，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他觉得自己写的一无是处。但是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塔比莎，把这3页纸捡了回来。塔比莎很喜欢这个故事，她说，我想看这本书后面的部分，如果你爱我，就写给我看。等他把整本书写完，塔比莎兴奋地对他说：“说你相信我，你这本书有点东西，你这本书跟别人的书不一样，但是很好看。”在妻子的鼓励和鞭策之下，斯蒂芬把手稿寄给了一家叫双日的出版商。这个出版商马上决定出版这本书。可是很不巧，斯蒂芬家里的电话坏了，所以出版商只好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一直保存到今天，上面写着：“即日起，《佳丽》正式成为双日出版社的作品，已寄出2500美金定金给你，恭喜你，孩子，机会在你的手中。”署名比尔。《佳丽》改变了英语恐怖小说这个品类。出版不到2年，它就被翻拍成了电影。20多年之后又被翻拍了一次，而且还拍了续集、续集的续集，三部曲，步步卖座。斯蒂芬金的其他的小说也非常成功。到今天为止，斯蒂芬金共创作了65部小说，卖出了4亿多本。很多小说被拍成电影、电视剧，他个人也获得了很多的文学奖、终身成就奖，包括在2014年获得国家艺术勋章。亲爱的弟兄姐妹， 斯蒂芬金跟我一样幸运，他有一个好妻子，帮助他管理神赐给他的机会。上一周在平安夜，神送给我们得胜的礼物。今天在元旦前夜，神通过斯蒂芬金的见证告诉我们，他给我们得胜的方法是给我们机会。在新的一年里，神要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得胜的一切要素。他希望我们抓住这机会，这就是神给我们新年讲到的题目——得胜的机会。这是圣灵派我来对某个人讲的及时的话语。神说这个话语会改变他的2024年。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5章，这是一段有关财务的经文。最近圣灵一直在给我一些有关财务的经文，但这一篇不是我们财富系列的一部分。今天神让我们超越财务的范畴。他说：“我在新的一年里要给你的得胜会超越你的财务，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我们从第14节开始读。很多人都知道这段经文，在你的版本的圣经上，这段经文可能有个名字叫“按照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这是耶稣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出外旅行，就叫来自己的奴仆们，把他所拥有的交托给他们。我们在财富自由系列第一讲里面也讲了一个耶稣的比喻。当时经文里替他管钱的那个人是主人的什么人？是主人的管家，对吗？这一次主人要出远门，他找的是什么人？是奴仆。主人在出远门之前，要把奴仆提拔成管家，好把他在地上的产业托付给他们。大家能想到这是在比喻什么吗？这是在比喻耶稣回到天父阿爸右边之前，先通过十字架的完工，把我们从奴仆的身份变成管家的身份，变成天父阿爸孩子的身份，替他在地上管理天国的产业。耶稣说：“天国就是这样，天国不是一个你死了之后要去的地方，天国是一种你现在就可以领受的生活。而我道成肉身，把天国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你的身份从奴仆变成管家。相信他的人，请跟我一起说：‘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
感谢主，
阿
主，哈利路
主
亚，
人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他，这是一笔很大的产业。中文翻译说，他按照每个人自己的能力，一个给了5000两银子。可是圣经的原文说的并不是5000两银子，因为咱们国家用银子做货币，所以就翻译成银子。英文翻译成5袋子金子，或者就翻译成5个 talent。原文用的词是 talenta，talenta 就像今天的盎司一样，盎司是黄金的专用度量单位。你只要听到有人说盎司，你就知道他说的是黄金。古时候听到人说 talenta 也是一样的，不过 talenta 比盎司可重多了。一个罗马塔兰特是32.3公斤，以色列人用的是巴比伦塔兰特，一个巴比伦塔兰特是58.9公斤，所以主人给他们的财产不是一个小数目。上海黄金现货价格482元人民币一克黄金，也就是说48万人民币一公斤。一个以色列人用的塔兰特价值2800多万人民币。5个塔兰特就是1.4亿人民币。神交给我们管理的是丰厚的产业。圣经说，主人给了一个人5个塔兰特，给了另一个人2个塔兰特，最后一个给了1个塔兰特，就去旅行了。那个领了5个塔兰特的人，立刻就用这些钱去做生意，另外又赚了5个塔兰特。领了2个塔兰特的人，同样也赚了2个塔兰特，但那领了1个塔兰特的人。我们注意看这个人，他干什么了？他挖了个坑，把主人的金子藏起来。不管他藏的是金子还是银子，重要的是神给了他赚钱的资本， 神给了他得胜的机会，结果他把它藏起来。过了很久，那些奴仆的主人回来，与他们清算账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论神给了你什么，你最后都需要向神交账，不是交给他借口，不是交给他抱怨，不是交给他埋怨。你不能跟神说因为有喷子、有坏人捣乱、有键盘侠，不行。神说，我在你身上做了很大一笔投资，我花了大价钱买赎了你，你现在要向我交账。那领了5000两银子的，带着另外的5000两上前来说，主啊，你交托给我5000两银子，请看我另外赚了5000两，100%的回报率。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不多的事儿，神在带领你做的其实只是一个练习，他只是在培训你，因为他说，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了2个塔兰塔的也来了，说，主啊，你交给我2个塔兰塔，请看我又赚了2个。主人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有忠心的基督徒，大家一起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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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
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忠心在希腊文里跟信心是同一个词。神说，你不是为了忠心而忠心，你不是为了信心而坚定信心，你的信心是神高举你之前的测试。如果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忠心意味着你不是为人做的，忠心意味着你心里没把握还是去做，你有点想偷懒还是去做，你觉得很难还是去做，让你很烦你还是去做，没有人夸你做得好你还是去做。忠心不是一时兴起，忠心是持续的努力，稳定的输出。因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情交给你，并且让你能享受我的快乐。然后那领了1个塔兰塔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也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也要聚敛，我就害怕。他说他害怕，他说我害怕了，我跟着我的感觉去做了，我去把你给我的1个塔兰塔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给我的金子现在还在这儿。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怎么收回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要藏起来的机会，神给我们的不是有跟没有一样的机会，神给我们的是得胜的机会。神给我们机会的目的是让我们得胜。主啊，请你今天帮助我传讲你的话语，让我能讲得强而有力，像一头在奔跑的雄鹿，让我有清晰的阐述和敏捷的思维，把我的脚放到坚固的磐石上，让先知性的话语响彻这个直播间，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带来启示，在新的一年里把他们带到一个自己想象不到的境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撒下祝福，让他们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
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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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背景、身份、教育水平，不管生活在哪个城市，你们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站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机会。机会， 机会也许不是你在祷告里求的，不是你向神要的，你可能求的是一件东西，或者一个人，或者一套房子，或者一些时间，或者一笔钱。但经常发生的是，你跟神要一件东西，他给你的是一次机会，而当神给你一次机会的时候，你有权利自己决定要如何回应。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教给我们的天国的原则其实就是机会的交接。机会是现代语言，或者我换个说法你能更明白，运气、福气，运气的交接，福气的交接，机会的交接，恩宠的交接。就像米开朗基罗画的创世纪，神伸出手来给你，你要伸手把它接住。神愿意给我机会，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大多数人只会把机会给他的亲戚，或者给他的朋友，或者给会投其所好的人，或者给他自己觉得合适的人。有人给我们提一个建议，说我们的教会只收那些属灵生命成长到一定水平的人，还说这是神告诉他应该这样做的。如果神这样选人，你永远不可能进入耶稣的教会，我永远不可能进入耶稣的教会，没有人能进入耶稣的教会。但是神把机会给他的奴仆，神给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人，给他们机会去成就非凡的壮举。耶稣说，天国就像一个人把他的奴仆们叫到一起，分给他们很多金子。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产业托付给奴仆，奴仆怎么会有管理这么多钱的经验呀？奴仆哪有能力做这么复杂而重大的决策呀？所以这些产业既是祝福也是负担，神既给你权力也给你压力，非常刺激但也很吓人。机会既给你带来喜悦也给你带来慌乱，每一次神给你一个机会，你要做好准备，你心里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慌乱，你的慌乱正好说明这是神。假如一切都合情合理，都符合你的预期，那大概率不是神。绕着耶利哥的城墙转圈不是很合情合理，把手杖伸向红海不是很合情合理，带着300个人去打10几万人不是很合情合理，拿着小石子儿去打全副武装的巨人不是很合情合理。你一心想留在父母的身边，突然来了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你心里也许慌乱，但那有可能是神给你的一次机会。神喜欢把你放到一个你必须倚靠他的位置上，所以神给你的往往不是你很有把握的机会，而是让你有点心慌的机会。假如你心里不慌，信心就失业了，因为你不需要信心去做你有十足把握的事情。经文里这三个人不需要信心就能做奴仆，因为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是奴仆。如果你把我带出我的舒适区，让我离开我已经熟悉了的环境，我需要信心。如果你把我放到一个我觉得自己完全都胜任不了的位置上，我需要信心。我不知道今天这话语是对谁说的，也许连你自己都还不知道，可这就是神赐给你的先知性的话语。神在为你准备一次机会，哈利路亚，神在准备把你带进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去的领域。大家一起说，我有机会，
我有机会，
我有
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我有机会，
机会，
机会，
阿门，
我有机会，
阿门，
阿门，我有机会，
阿门，
有机会，
自己完全没有机会。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机会，他就没办法过蒙福的生命，他会变得难以相处，他动不动就会发怒，他会变得玩世不恭，什么事情他都要挑点毛病出来。马丁·路德·金说，说暴乱是那些不被听到的人使用的语言。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他会叛逆，他会激进，他会疯狂。这就是为什么仇敌要攻击你的盼望，因为如果你没有盼望，信心就没有了着落。信是所盼望的事情的实底， 是你还没看到的事情的确据。如果你没有盼望，如果他杀死你的盼望，假如他可以说服你，你什么都做不了。假如他能让你闭上宣告的口，假如他能让你放弃你的梦想，假如他能让你如此沮丧，以至于你关闭了神放在你面前的一切的机会，那么信心就失业了，因为你没有了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一些声音在你的耳边嘀咕，这就是为什么总有声音说你做不了好妈，你做不了好妻子，学不会做生意，干不好你的工作，做不了好牧师，因为魔鬼在骗你。所以你要听我说，不管魔鬼最近在告诉你什么，相信我，你是他告诉你的反面。你是他告诉你的反面。假如他跟你说你很笨，你肯定很聪明；假如他跟你说你很丑，你肯定很美；假如他跟你说你很穷，你肯定很富有；假如他跟你说你做不到，你肯定能做到。因为魔鬼是一个骗子，他的母语是谎言，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希望你相信他说的话的反面，不要让你的信心失业，把你的信心的工作找回来。耶稣说，天国就像这样，神会兴起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做到的人，去成就非凡的壮举。你要学会在你的眼睛还没有看到的水平上说话。没钱的人要宣告自己富足，生病的人要宣告健康，恐惧和焦虑的人要宣告平安和喜乐，好把这些情绪从你的生活中赶出去，因为你所说的会变成你是的。箴言说，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会那样。不是他怎么唱赞美诗，不是他怎么欢呼，不是他怎么读圣经，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会那样。所以大家一起宣告，一起宣告说，神会给我好机会，
神
会
给我好机会，
神会给我好机会，
神会把机会送给我，
但我有好机会。我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但我有好机会。我有机会学到新东西，我有机会做成新生意，我有机会摆脱债务，我有机会财务兴盛，我有机会建立家庭，我有机会教育好孩子，我有机会挽回我的婚姻，我有机会做一个好男人，我有机会做一个好妻子，我有机会战胜癌症，我有机会，我有机会，我有机会。每当你这么说的时候，魔鬼就会心慌；每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撒旦就会紧张；每当你这么说的时候，地狱的门就会关上。我有机会。如果你不这样告诉你自己，不开始抓住你的机会，2024年会过得像2023年，正如2023过得像2022， 2022过得像2021。因为日历不能改变你的世界，你心里相信的，口里宣告的，才能改变你的世界。我不在乎你有没有买一个新的日历，我在乎你有没有装备新思想。因为如果你家里唯一改变的是日历，你过去的生活会延续。但如果我可以把神的话语送到你的心里，让你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会那样。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你可能被绑缚了38年了，但如果我能改变你的心，你的一切都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在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他们怎么折腾，听讲道的都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思想的改变，心意的更新。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直播间经常人就满了，动不动人就满。我说那是因为神让我们满意出来。在2024年，满意出来的不会只是直播间，神要让你的福杯满意出来。你会没有足够的地方去领受神要释放到你生命中的恩宠。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你的心准备好，领受神下一步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的。假如能领受到，大声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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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哈利路亚，阿门。
我能感觉到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我能感觉到盼望在增长，我能感觉到勇气在增长，我能感觉到财务在增长，我能感觉到机会在增长。你会成为机会的管家，神让你管理好他给你的机会，神不但要让你能看到，还要让你能管理好你的机会。不是一笔钱，是一个机会。如果你管理好你的机会，你的机会会带给你一大笔钱。因为神迹不是在钱里面，神迹是在机会里面。就像以利亚去寡妇家的时候告诉寡妇的，你不用吃完最后一张饼去死，神要给你一个机会，你抓住它就会财务自由。我不在乎你的对门和隔壁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们家会不一样。不管别人怎么输，2024年你们家会得胜。我不知道在跟谁说话，神让我来告诉你，在2024年他会给你创造得胜的机会。有一位跟随读书恩典很多年的姐妹，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就要走向社会了，2023年考研就业都不容易，但突然有了一个去俄罗斯孔子学院半工半读的机会，可以去莫斯科最好的财经大学读研究生。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能比在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国内当老师更好的机会，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要离开家，独自一个人去异国他乡。机会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雅各回迦南的时候心里也很慌，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的时候看到巨人也很慌，但如果那是来自于神的，其实你用不着慌。因为不管这机会在你眼中看起来如何，神会保证你能得胜。可是在我们得胜之前，我们要克服心慌，克服恐惧。这让我想起了玛利亚·威廉姆斯写的一首诗，他写道，我们最大的恐惧不是来自于我们没有能力，而是来自于我们有我们无法测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是光而不是黑暗让世人害怕。有个声音会说，你是谁呀，觉得自己这么聪明？你是谁呀，觉得自己这么美？你是谁呀，觉得自己这么有才？你是谁呀，觉得自己这么能干？我们总能劝住自己，但真相是，你为什么不是呢？你是神的孩子。把自己缩起来的时候，你的生命不会发光。而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发光的，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神的荣耀不是只在一些人里面，神的荣耀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当我们发光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给别人许可去同样发光。当我们把自己从恐惧中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自动把别人释放。我知道这首诗是因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尼尔森·曼德拉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引用了玛利亚·威廉姆斯的这首诗。曼德拉说，是恐惧让我们抓不住机会。主人把黄金给这些仆人，但仆人需要领受它。如果你不领受它，你的生活就会过得像没有这些黄金一样。第三个仆人就是这样，神给了他2800万，但是他说，我因为害怕把这钱挖个坑埋起来，这2800万对他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他没有吃的更好，没有穿的更好，没有过得更好，没有赚的更多。神给了他一个很大很大的机会，可他的日子还是过得一样，他没有因为这个机会得胜。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是管家了，可他过的还是奴仆的生活。如果你不领受，你的故事就停在了神伸手给你的那一步。神可以给你一切，可以给你车，可以给你房子，可以给你黄金，可以给你工作，可以给你才干，可以给你灵感。但是如果你不凭着信心去领受，就改变不了你的生活。一个奴仆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领受到主人的产业，因为做惯了奴仆的人不容易把自己看成一个管家。我们眼睛看到的会影响我们记得的。你可能做过一些让你自卑的事情， 可你肯定也做过一些值得你自豪的事情。如果你一直把自己看作奴仆，你记住的可能都是那些让你自卑的事情，而不是那些让你自豪的事情。你会像史蒂芬金一样，而不像他的妻子塔比莎那样。有时候，即使外面没有声音说，别忘了，你只是一个小人，你里面可能也有声音会提醒你，你不过是一个奴仆，因为眼见的会决定你记住。所以，现在，我想请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你能不能看到自己领受那些神要赐给你？你能不能看到你得到了神要赐给你？你能不能看到神把你高举？你能不能看到你跟神一起得胜？你能不能看到神要通过你成就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经常劝人不要害怕失去，但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们需要我们鼓励他们去勇敢的得到。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经常劝我们不要害怕失败，但事实上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告诉他要大胆走进神已经赐给他们的得胜。大家一起说，我会抓住机会，
我会抓住
机会，
抓住机会，
我会抓住机会，
我们会抓住机会，
抓住机会，哈利路亚，
我会抓住机会，
阿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我否定、自我破坏、自我毁灭。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让身边的人没办法爱他。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专门做一些人讨厌的事情，然后又抱怨没有人愿意接纳他。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把神赐给他的工作搞砸，然后又抱怨别人不赏识他。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缩在让自己舒服的狭小的空间里，因为他看不到神要把他高举到另一个维度。在这个比喻里，三个人得到了机会去管理不是他们自己赢得的，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财富。神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但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机会看起来像风险，有时候机会看起来像是服侍。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教会，但是他先让我们翻译耶稣的叮咛。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公司，但是他先让我帮朋友出出主意。神把他的产业交给服侍他的仆人。如果你愿意服侍，如果你愿意服务，他会把你从服侍者变成管理者。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服侍。我们甚至不再教我们的孩子服侍。现在很多的孩子，你让他洗个碗，他都撅着嘴，老大的不愿意。我小时候，我妈妈没有洗碗机，我就是洗碗机。我奶奶的电视没有遥控器，她有孙子外孙子，我们是带语音识别功能的遥控器。我们是在服侍之中长大，洗衣服、洗碗，去院子里打水，去菜市场打酱油，这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神非常重视服侍，所以在耶稣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在腰间裹上一条毛巾，端着一盆水给每一个门徒洗脚。神说，我要给你的一些机会是隐藏在服侍里。这段经文里最值得深思的是，主人把服侍他的奴仆提拔成了管家，给了他们每人一大笔产业，然后就走了。他没有告诉他们拿这些钱干什么，但是当那个得了一个塔兰特的人把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的时候，他斥责他，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应该把钱存进钱庄，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还给我。有时候你会觉得神给了你些东西，但是没告诉你拿它怎么办。神给了你一个婴儿，但没告诉你怎么抚养他。神给了你一个婚姻，但没告诉你怎么相亲相爱。神给了你一个教会，但没告诉你怎么打理他。神没有给他们提任何要求，也没有给他们提任何建议。他没有说，我需要你给我100%的回报，我需要你把它存到银行里。但这不代表神对他们没有预期。神没有告诉他们，因为他们不再是奴仆了， 他们已经是管家了，奴仆只会听主人的吩咐。这就是为什么当惯了奴仆的人喜欢律法，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但如果神没有说呢？在新约之下，我们已经成为管家了，管家要有思考能力，管家要能分辨主的心意。对奴仆来说，最重要的是律法，主人怎么说就怎么听。但对管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心意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成为了战场，你的心意更新了，你的生活就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要来搅扰你的心思，仇敌希望你如此沮丧，如此混乱，如此焦虑，如此恐惧，以至于你没办法思考。因为突破首先要在你的心里发生，才能在其他的地方发生。耶稣说，天国就是这样，这就是天国运行的原则。它需要你分辨神的心意，而不是只会等着神的命令。你需要能分辨主的心意，才能抓住机会。一个机会来了，你要怎么选择？这机会是来自于神的，还是来自于人的？你要能分辨。神把机会交到了你的手中，你应该向左还是向右？你需要能听到背后那个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新的机会。神让你看到崭新的一年，是为了给你新的机会。神要在你的生命里播撒一粒种子，但你会让神收获到什么呢？是借口吗？抱怨吗？局限吗？恐惧吗？还是增长？你要明白他的心意。新的一年，你要学会一些新的能力，你要学会分辨，你要学会求问，你要学会聆听，你要学会属灵的工具，你要开启先知的恩赐。2024年你需要分辨，因为我确信2024年神会给你得胜的机会。2024年是你完全翻转的，2024年是你家庭的走势改变的，2024年你的女儿会看到自己是多么坚强的一个姑娘，2024年你会成为你的儿子想要成为的那个男人，2024年你会打破每一个诅咒，打破每一个绑缚，你会用好你的天赋，用好你的能力，用好你的资源，你的身上会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还有时间再讲一段经文，我们上周讲过这段经文，但还可以再讲很多遍。打开列王记下13章，我们从17节开始。先知以利沙对国王约阿施说，说打开朝东的窗户。有没有可能神不帮你打开窗户，但是告诉你应该打开哪一扇？有没有可能神不替你把事情做了，不替你修复关系，但是他告诉你说什么话可以开启重建信任的过程？神不一定替你做工，我们需要做一些工。我们不是因为做工得救，但我们要做神在我里面做的工。十字架的完工不是你一切工作的终点，是你一切工作的起点。我们想要看到神行伟大的神迹，不只是为了我们，更是通过我们。大家一起说，我能看到神要通过我成就的，
我能看到
神要通过我
成就的，
阿门。
要看到神，
阿门。
能看到神为我成
就的，阿门。你关怀小组的小伙伴说，对，就是你，通过你，还有你，
对，
对，
就
是你，通过
就是你，通过你，
通过你，还是你，
就是我。
就是我，
看到神通，
就是我，
就是我。
以利沙让他打开朝东的窗户，
哈利路亚，
因为这窗户是冲着亚兰的方向。亚兰人当时经常欺负以色列人，神让约阿施打开窗户，面对敌人，不是让他转过身去背朝着敌人，假装敌人不存在，在信心中否认，而是让他在信心中面对敌人。 不但要面对敌人，还要拿起弓和箭射向他们。因为神不是要让你去逃避，而是要给你得胜。约阿施射了，然后以利沙宣告，以利沙预言，以利沙说出知识的言语，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耶和华得胜亚兰人的箭。每个人都有亚兰人，每个人也都有箭。你今天在盯着他们中的谁？你是在盯着得胜的机会，还是在盯着你的问题，以至于看不到得胜的机会？这是你在新的一年里用得着的道。你要面对你的亚兰，射出你的箭，在你的环境中看到神的拯救。以利沙预言说，你要在亚弗击杀亚兰人，直到完全灭绝。这是以利沙给约阿施的预言，但是约阿施没有。怎么可能？神已经宣告了得胜的机会，但国王却没有得到。怎么可能？神已经宣告了得自由的机会，但他的孩子们还活在绑缚之中。怎么可能？耶稣已经宣告了他给了我们平安，但他的子民还是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中。怎么可能？耶稣祷告说父啊，保守他们，让他们合而为一，就像我们一样。但国家和教会还充满分歧。神让我给你们讲得胜的机会，在新的一年里，你要瞄准射向神呼召你射的方向。在新的一年里，神要把你准备好去领受他为你准备好的。你记下来了，我说的是你要瞄准你的机会，不是瞄准的干扰你的。在2024年，你要瞄准，你要射，你要行动起来。以利沙宣告说，你要在亚弗击杀亚兰人，直到完全灭绝。看到了吗？不是宣知宣告了就一定成就了，不是你相信了就一定成就了，你要行出来，耐心，坚持，顽强，聚焦于目标，这些是让你能抓住机会的要素。不要像第三个奴仆那样把机会埋起来，什么都不做。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生活在神给我们的机会的水平上，而是生活在我们自己对机会的把握的水平上。以利沙说，你已经赢了，亚兰人已经灭了，但你还是要把箭射出去。他又说，拿箭来，他就拿了来。他对以色列王说，你击打地吧，他就击打地，打了三次就站起来，他半途而废了。神人就对他发怒说，你应该击打五次或者六次，那样就能把亚兰人打败，直到完全消灭他们。现在你只可以打败亚兰人三次了。这个句式是一个让人惋惜的句式。伊丽莎说，你应该那样就能，不要住在你应该那样就能里面。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地方。哎呀，你要是那样就好了，这说明你本来可以得胜，但是你却活在遗憾里。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要是能做，我早就做了。神希望你把这句话倒过来，你能做，要是你去做的话。这段经文最近我们连续讲了好几次，已经不新鲜了，但是每一次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都是新鲜的。今天神要让你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被抓住的机会。神的先知对着国王发怒，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本来应该得到的胜利，他知道神的府库里本来能降下多少财宝。我希望你抓住这话语，因为此刻机会正从天上降到我们中间。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通过神的话语，神能给你的机会是无穷尽的。神今天要我帮助你的是告诉你怎么抓住神给你的机会。要抓住机会，你要了解机会的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机会有不确定性。即使神的先知已经预言了神的得胜箭会灭尽亚兰人，但他们也没能得到神想要赐给他们的结果。机会需要去把握，所以不要只看机会。有人喜欢一个男孩子说， 说我觉得他很有前途，但他也跟女同事们眉来眼去啊，他跟女同事们眉来眼去，圣经把这叫做模式，不要效法世界的模式。我的婚姻建议是挑老公不要看前途，要看模式啊，我觉得他好有前途，但他也总乱花钱啊，所以你好有机会变得很穷。如果你不弄明白他乱花钱的习惯是从哪来的，我不是说你的对象必须完美，玛利亚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才给我机会，有时候机会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未必能看到。他们错过了耶稣，因为耶稣长得跟他们一样，他们错过了耶稣，因为他们看不到弥赛亚。1962年的1月1日元旦那一天，一个吉他合唱团去一个叫 Decca 工作室的唱片公司去试唱，唱片公司的三个老板都在，他们唱了一个小时，唱了15首歌，最后三个老板异口同声地拒绝了他们。这个乐队叫披头士乐队，后来成为了经典，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乐队敢公开说自己超过了披头士。虽然那三个老板说吉他合唱团已经不流行了，虽然那三个老板说他们在演艺圈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机会，
你不知道
我
有
多大的机会，
我有多大的机会，
阿妹，
你不知道我有多大的机会，阿妹，
你不知道我有多大机会。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有我的问题，我有我的痛苦，我有我的过去，这让我看不到我的机会，所以我在生活中学会了半途而废。我学会了只射三次而不是五次六次。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么做。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达不到要求。我害怕我满足不了预期。那个奴仆把金子埋起来，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不是因为他不够在乎。还记得他说什么吗？他说我害怕了。讲律法的牧师会批评你没有全力以赴，批评你没能坚持不懈，他们说这是因为你不够投入，不够在乎。可我发现有人不够努力，不够坚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因为他们太在乎了，他们害怕竭尽了全力，最后却发现自己跌倒在了半路上，所以他们不敢100%的付出。不是因为我不投入，而是因为上一次我投入的时候我被打趴下了，上一次我全力以赴的时候我受伤了，上一次我爱的时候他利用了我的爱，他辜负了我的爱，所以我害怕了，不敢再来一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阿施为什么没有多射几箭，但是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懒，而是因为他害怕。亚兰看起来是挺恐怖的。机会有不确定性，也许你花了所有的时间陪孩子写作业，他学习还是不怎么好，也许你每天加班到深夜，公司还是倒闭了，也许玛利亚花了全部的精力来服侍教会，还是有人不理解他。但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看到他还在坚持，他还在努力，他没有放弃。你知道我想明白了什么吗？新的一年我想明白了，跌倒在半路上的痛苦远远比不上半途而废的遗憾。我再说一遍，跌倒在半路上的痛苦远远比不上半途而废的遗憾。所以我宁可倾尽全力，花上我全部的努力，即使最后发现那还是不够，也不愿意错过了机会，然后天天在心里念叨，如果当时我那样就可以这样。我宁愿射出我能射的所有的箭，我宁愿倾尽全力讲道，这样我关掉直播间的时候就自己知道，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把一切都给了他们，如果他们没听，那不是因为我没有拿出我的全部，我宁愿不遗余力把自己完全摆上，这样我躺在枕头上的时候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主啊，我尽力了，如果你想让我更聪明，如果你想让我更深刻，让我更打动人，让我更风趣， 那你当初应该把我造得更好啊。主啊，你给我的我全都用上。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是神的杰作，神告诉我我是完美的，所以我相信我讲的道能给你启示，能触动你的心灵，能给你的生命带来变化。神不会让我跌倒在半路上。大家一起说，神不会让我跌倒在半路上。
神不会让我跌倒在半路上。神不会让
我跌倒在半路上。
叫我跌倒在半路上。
跌倒在半路上。
阿们。机会的不确定性不在于神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而在于神不能保证你会全力以赴。神有办法不让你跌倒在半路上，但是神没办法不让你半途而废，因为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意志。好消息是窗户还开着，好消息是你还能拿起箭来再射。约阿施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的，这就是福音，这是耶稣的宝血带给我们的。有多少人庆幸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也庆幸，因为我也曾经错过一些机会。不过还是有一些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尽力了，但是你同时也知道你的尽力还是不够。你已经全力以赴了，但是你的全力以赴还是不够。这就是我要讲的机会的第二个特点，机会不是没有界限的。我看到过手机壁纸上挂着雄鹰在夕阳下展翅高飞，上面写着一行字，神给我们无限的机会，无限多，但不是没有界限。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想当一个画家，因为我学素描的时候总是得5分，我很认真画得很像，但是后来开始画水彩画了，我经常连3分都得不到。如果你每次把树叶都画成赭石色的，你也得不了高分。画画我没机会。上大学的时候我想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海选的时候老师说你将来可能有机会。我以为他是在鼓励我，同学跟我说这不是什么好话你知道吗，他说你将来有机会就是说你现在肯定不行。有时候真的很沮丧，因为你知道你尽力了但还是不够。但是我尽力了但还是不够。但是我尽力了但还是不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给你的机会跟神对你的呼召是一致的。神不是什么机会都给你，机会不是没有界限的。也许你觉得很折磨，觉得无能为力的原因是你在抓一个不属于你的机会。黑五降价的时候，你们的师母给我买了一部手机，我很喜欢，非常好的手机，好评率非常高。但这部手机不能用来砌墙，因为砌墙是砖的工作。三星公司造这款手机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拿它去砌墙。神造你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的机会不可能是去达成别人的使命，我成为不了你，也不需要，也没必要。神给你的机会是定制的，根据你的呼召定制的。斯蒂芬金的机会是写小说，所以他找不到别的工作。不是神不给他机会，他要把握住属于他的机会。有句话叫，你没办法补上神没给你的，这是真的。但同时这也是真的，我们大多数人用到的远远少于神已经给我们装备了。我们大多数人还有好多箭没有射呢，我们大多数人还有好多信心和天赋没有启用呢。大家一起说，我还有更多的机会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我还有更多的机会是我没想到的。
第三点，你需要给机会机会。就是说，主啊，能多给牧师一点时间准备讲道吗？这个点是不是有点太凑数了？让我解释给你听。扫罗本来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王，那个本来可以让他成为伟大的王的机会，却让他变成了一个嫉妒的老头，把长矛投向 上帝为他安排的继承人。你需要给机会，机会。一个有机会保护弱小的强壮的男人，可能用神赋予他的去虐待他的老婆。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可能会用本来应该写作的时间去给学校看大门。你需要给机会，机会。机会就像牛奶，如果你及时的喝它，它可以是你的供应。但如果你就把它摆在那儿，有多少人愿意喝放了一个月的牛奶？如果你及时喝，它会滋养你的身体。但如果你过了瓶子上写的那个日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心灰意冷，因为他没有活出来那些机会，就摆在桌子上，摆在柜子里。我害怕失败，所以我不敢尝试。现在我的机会腐败了，产生了毒素，所以我好难受啊，因为我没有活出神赐给我的机会，我没有活出神赐给我的得胜。把腐败了的牛奶倒掉吧，别再看它了。你要像保罗说的那样，说我要忘记过去，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你要忘记过去，你的机会不会在你的背后。你要努力向前，你要全力以赴，你要给机会，机会。你不能把金子埋起来。我要为了机会而努力，我要坚持不懈，为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呼召我去得的奖赏。保罗接着说，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思想。怎么思想？你的明天会更好，你还没有看见你最好的日子。跟你的小伙伴说，努力向前，努力向前，使用你的才干，使用你的天赋，抓住机会，根据你的呼召，努力向前。当神的话语命中你的生命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大声的回应，给你的机会，机会。一根手杖怎么能分开红海？要抓住得胜的机会。一粒芥菜种子怎么能成为天国？要抓住得胜的机会。一个小 baby 怎么能变成全世界的救主？要抓住得胜的机会，得胜的机会。你要给机会，机会。大家一起跟我说，我会给机会，机会。
我会给机会，
我会给机会，机会，
我会给机会，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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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机会，
机会，机会，
机会，
机会，机会。
阿门，
阿门。
你需要有主动性，你需要积极的参与。我之前有一个下属，我三年提拔了他两次，他对我说：“谢谢你给我机会，谢谢你看到我的潜力。”今天，很多年之后。我要实话告诉他，我没有看到你的潜力，因为我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没有这种能力。如果玛利亚需要12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我的潜力，只有神能看到你的潜力。我看到的是模式，我看到我们有个核心算法太慢，你花上周末的时间去把它提高到一个数量级。我看到我们刚要研究区块链，你就做了一个原型实现。我心里想，我可以用这样一个人，他是神赐给我的机会，我要给机会，机会。耶稣看到彼得撒网捕鱼，我看到了模式。你怎么撒网的，你也要怎么传讲我的道，我看到了模式。神看到大卫放羊，说我看到了模式。你怎么牧养这样这群羊的，你也要怎么牧养我的子民，因为我看到了模式。机会是通过行为模式显露出来的，是在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这就是机会的第四个特点，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过程皆是机会。如果你不把自己投入到过程中，你怎么能发现机会呢？你永远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机会，如果你从来不找他约会。机会是在尝试的过程中揭示出来的，是在你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过程中，你找到创新的机会，改进的机会。过程揭示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神选择以利沙，因为他充满信心的在田地里耕种，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得到了高举。神拣选那些不怕过程的人，神拣选那些不会因为地有点硬就不愿意耕种的人，神拣选那些在默默无闻中耕耘的人，神拣选那些不怕弄脏手卷起袖子拥抱过程的人。你永远找不到机会如果你不愿意参与神用来向你揭示机会的过程。你没办法知道你的工作有没有前途如果你不愿意努力尝试。你没办法知道你的小说是不是卖得出去如果你不把它写出来。机会不会在你的过去，你的过去也不能帮你找到机会，你只能在你的呼召和你的坚持里找到属于你的机会。伊丽莎说，你应该那样就能，你应该射五六次，我儿子有抬杠能力。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恩高用在神对他的呼召上，20年之后神把他培养成一个大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一个月赚100万美金。我没准备讲这第五点，也没有时间展开讲，但是你把它叫做问题的，神有可能把它叫做机会，只需要换个观察的角度。我儿子问我说，为什么不是10次，为什么不是9次，为什么非得是5、6次？我有一个答案，我不会被我4岁的儿子问住我一个圣经问题，没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是5、6次？圣经里没有说，这是我的猜想，但它绝对靠谱。你看第18节，伊丽莎说，取几支箭来，好几支箭，不是3支箭，也不是10几支箭，是几支箭。伊丽莎说，你应该可以灭尽亚兰人。先知想让国王做的，其实就是把所有能用的箭都用掉。为什么是5、6次？因为他只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半。我唯一知道神只能凑合着用的人，就只有一种人，就是做事虎头蛇尾、敷衍了事的人。我见过神使用有瘾症的人，我见过神使用抑郁的人，我见过神使用容易发怒的人。以利沙就容易发怒。有一次他从耶利哥的河边回来，他刚治理了河水的污染，路上他碰到一大群少年，他们叫他秃子，他不停地叫他秃子，他发怒了，他以耶和华的名诅咒了他们。他一诅咒他们，跑出来2头熊，撕裂了他们中的42个少年。你在处世学你听不到这样的故事，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讲这些故事。神可以大大的使用以利沙，但是神只能凑合使用敷衍了事的人，因为半途而废的遗憾远远大于跌倒在半路上的痛苦。你为什么不尽力呢？你为什么不奔跑呢？你为什么不射呢？不射出每一支箭呢？每一支箭，我要用每一支箭，我要用每一支箭，我不会把箭留在箭袋里，我要全力以赴。神的先知生气了，神的先知发怒了，你应该那样，你就可以。然后经文说，以利沙死了，也埋葬了。看起来以利沙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没有。圣经给了我们一段很奇怪的后记，大家一起说，还没有完，我还有机会。
还没有完，
还
有
机会，
还
有
完，
还
有
机会，
没有完，我还有机会。
有一天，有一家人在举行葬礼，路上呢被一群人冲撞了，死人被扔到坟墓里，死人碰到了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活了，站起来了。圣经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上一次你可能没有全力以赴，没有抓住机会，但是你不是唯一没有倾尽全力的人。也许约阿诗不是唯一一个失去了机会的人，也许以利沙也还有一个神迹没有做，也失去了一次机会。但是不管你把什么埋葬在了你的生命里， 不管你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不管你错失了什么样的机会，他们会成为你在下一个季节里的经验。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死的，神的话语触及的地方，枯骨也能焕发青春。你还有机会，你还有机会，大家请说，我还有机会，
我
还有
机会，
机会，
还
有
机会，我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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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还有机会，
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就上台说，
还有机会，
说我不知道今天我会说什么，因为我没准备，观众以为他在搞笑就笑，他说真的，我没准备，我从来都不准备。因为如果我不准备，我讲的不好，那是因为我没准备。如果我讲的好，那我简直是天才。观众又笑。但是，如果你像他这样生活，你会发现一点都不好笑。有些牧师只会批判这样的人。但随着我见过越来越多的人，我开始明白，你有所保留，你只把你的一部分投入给你的呼召。因为你不愿意经受失败，你告诉你自己，我不想全心全意的去爱，因为如果我全心全意的去爱，他拒绝我，我会受不了，所以我宁愿马马虎虎，我宁愿半途而废，而不是竭尽全力，最后却发现那还是不够的。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希望你伸出手来领受。在耶稣基督里，你足够。跟我一起说，基督在我里面有荣耀的盼望。
基督在我里面有荣耀的盼望。
在我里面有荣耀的盼望。
在我里面有荣耀的盼望。
荣耀的盼望。
阿门。
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天父啊。我感谢你降在这个直播间里的机会，你话语的大能在这里释放，你给我们得胜的机会，这机会需要回应，这机会需要把握，这机会需要坚持，这机会需要全力以赴，这机会需要对你的呼召的全心全意的响应。所以我对着每一位家人的生命宣告，你赐给我们的机会就像春天的雨水，不会突然而返，会开花，会结果。这些机会不会突然而返，会在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中生根发芽，会带来100%的回报，会成就你在他们生命中的美好旨意。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有荣耀的盼望。我感谢你话语里蕴含的大能，我感谢你话语里承载的机会，我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感谢圣灵的大能，那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在你的子民中成就大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